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常言说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这人要做了亏心事，就胆战心惊，坐卧不安呢。前文书咱说的马二栓就这么回事。这马二栓呢，心惊肉跳，在那天的晚上几乎彻夜失眠，手捂着腮帮子在想这些事儿，心说我白活了，我太虎了，我是个二百五，我啥也不是啊，你说我哪来的胆子劝王继元反水，在义军当中，在流寇当中，最烦的最最大的就这件事儿，在这紧要关头我劝他变节投敌，我真活腻歪了。天哪，老天保佑王继元没杀我呀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娘哎，往后我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，办这样的事儿了。他这一晚上就想这个事儿了，有几次闭上眼睛睡着了，还做噩梦，不是被勒死了，就是被五马分尸了，要不就被砍了头了。天蒙蒙亮，他迷迷糊糊起来了，感到浑身不适应，哎，往院里一看呢，王吉元早起来在院里练了一趟宝剑，活动活动四肢，紧跟着背着手出了大门，看那意思好像奔前线视察去了。哎呦，马二栓一琢磨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王继元倘若要反复了，今天变了卦，说宰我就得宰我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这晚饭我不吃了，我赶紧溜之乎吧。说着这，他收拾收拾东西，他想跑，可转念又一想，别去。头脑要保持冷静啊！我这阵走了算怎么回事？饭碗丢了不说，王继元想收拾我，我跑到哪儿都能逮着我呀！这么做不合适。看那意思，王继元不能杀我。那人说话历来算数啊！如果他要反复的话，早从被窝把我掏出来，把我给砍了。人家没理我。哎，明白了，做贼心虚啊。哎，且慢行事。哎，我过去啊就犯了急躁病了，这回啊得吸收点教训。他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收拾收拾就找王继元去了。一看王继元果然在前线指挥手下的义军搬石运土，加固寨墙，运送弓箭。他也帮着忙活了半天，没话搭个话，往前凑了凑。首领，您看哪块不到，需要我干点什么？不用了，现在我们就是加固一下，一切都已经完善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二栓的想了想，王吉元的眼神，听他说话的语气，好像把昨天那茬全忘了，对自己没有动怒。哎呀，我多了心了，贼人胆虚啊，幸好我没走，要走就砸了锅了。他又坚持的日头平息，这小子还不安稳，心说话我得见着我三婶儿，我把事儿跟他说一说，叫他别指望着我了，咱们谁也别冒险了，干脆本分就得了。但怎么能脱得了身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还得说谎话呀。这小子打定主意来找王吉元，正好王吉元刚从外边回来，正在洗脸的时候，他又递毛巾，又递牛油皂，递完了之后，他挠挠腮帮子，王吉元发现了。二栓呢？有事吗？哎，首领啊，我真是不敢说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不， 我绝不说过头的话。他我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多呢？前者他不是我三婶儿病了吗？刚才我见着我们村里的老乡给我捎来话了，他我娘也病了，说病的还挺重，想见我一面。我没法张这嘴跟您请假，你想这什么节骨眼儿？这么紧要的关头，缺人手的时候，我又要请假，我没法张这嘴，算了算了，您要不问我，打死我都不说。哦，你娘也病了，可不是怎么的？这瘟疫太万恶了，不问张三李四，谁倒霉谁就得摊上。哎，这样吧，天灾病业在所难免呢，你也别怪天，也别恨地，那你回去看看去啊。哎，我这首领，您真是观音菩萨的心肠啊，这我怎么能走呢？走吧，我不准你的假，你也不安心，不是？你人在这儿，你心不在这儿，回家看看你就放心了。嗯，没什么事就去吧。速去速回。哎哎，我谢谢您了，我谢谢您了。二栓子没想到这么容易，转身刚要走，王继元又把他叫回来了。哎，慢着，这样吧，我听说你家里也挺困难，我手头也挺紧张，拿不出更多的银子，这有三两银子你拿去吧，给你娘烧点可口的东西，以尽其孝道啊。哎呀呀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将来我怎么答报呢？哎，自己弟兄说这干嘛？说这就远了，走吧，快走吧。二栓子非常受感动，接过银子在手，揣到怀里，一转身离开营地去找马三婆子。其实他没回家，那是编的瞎话。回头看看没人跟踪，暗自庆幸。心说话，这瞎话编圆到了，真能骗人，真起作用啊！哈哈，王继元呐，王继元，别看你会指挥军队作战，在这方面你远不如我呀。自己想想，还非常的得意。书说简短，他就到了马三婆子家里，确实发现无人跟踪，像影子一样的闪进房中。马三婆子正等他的信儿呢，一看是他，马三婆子吓了地，赶紧把房门关上了。小子，没人跟着你，我看了六遍了，连狗都没有，慢说是人。快进屋，进屋，关上房门，放下窗帘，两个人离得挺近。马三婆子就问：“有急事吗？”三婶儿，你可坑死了我了，我好悬没见着吧你啊，我脑袋都要混丢了，啥话说的？我怎么糊涂了？你糊涂，你交代我的事儿你忘了，你叫我劝说王继元表态，你叫他投降官军，就为这事儿啊，那窗户纸我给捅破了，我拐弯抹角的道出实情来，你猜怎么样？先挨了个大嘴巴子，你瞅你瞅这脸啊。马三婆子看了看，怪不得我发现你胖了，什么胖的都肿了都。他打你了啊？快点，别着急，把详细的经过跟我讲讲，要一字不漏，不要添枝加叶，我从中能分析出事情来啊，我好好想想。哎哎哎呦，这二栓子就像讲评书一样，一铺一解，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就看马三婆子柳眉挑动，五官上没有表情，静静的听着。你看这个女人真厉害，要是一般的女人听了都得炸了窝，她呀面无表情，跟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，一直等到二栓子说完了，他回味回味，嗯，喝口水，哎，口干舌燥。二栓子喝着口水，你再把方才的话重说一遍。都说完了，就那点事儿不？慢慢的说， 我刚才没讲吗？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我都能判断出，能分析出欣欣的事儿来。你再说一遍。
哎，好，真啰嗦。
二说呢，又说了一遍。再看马三婆子，不但不吃惊，双手扶在一起，她笑起来了，把二栓子笑毛了。婶儿，你有病了吧？你笑啥？哪有点值得你笑？我二栓子，恭喜你立了大功了。
我挨个嘴巴，好像没把脑袋混丢了，还立了大功了。
我分析判断的非常准确，你现在已经立了三成大功。你想一想，你把这个事儿对王吉元说了，把窗户纸捅破了，他只揍了你一个嘴巴子而没杀你，值得庆幸吗？
那当然了，我死中得活，不幸之中的万幸，那当然是好事了。
但是你再更深次的分析分析，他为什么没杀你？为什么仅揍你一个嘴巴呢？我现在怀疑王吉元是真怒还是假怒，是否在跟你演戏？二栓子眨巴眨巴眼睛，演戏？您那意思他是假生气？
对。
二栓子晃晃脑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那眼眉都立起来，脸都变了色了，那揍我揍那么狠呢，还能演戏？哎，那就叫演戏。小子，你仔细分析分析，大敌当前呢，每个人全想心事，他王吉元不是什么神仙，他能不想吗？你再琢磨琢磨，王吉元在数日前叫李自成抽了100鞭子，趴了好几十天呢，好像没死了。他能不恨李自成吗？我就不相信人他不恨。但这个人呢，深谋远虑啊，心事很重，藏得很深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敢当面就向你表白吗？说是我同意，我要反水，
他可能吗？
他100个愿意，他对你也不放心，所以故作姿态，这都是假的。如果真动怒，你万无生理，他把你杀了也行，把你送到老营请功也行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你好好想想。
哎呀，
他也背不住啊。你再想想，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
刚才没说吗？他说了，这一篇就算接过去，就当没发生。说这屋里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不准叫第三个人知道。
妥了，妥了。这就说明王吉元真动了心了，他有心投降官军，怕走漏风声。你想想，事关重大。真要走漏风声，他王吉元头一个也活不了，就得被李自成给扒了皮，他能不小心谨慎吗？
是啊。今天我请假还挺顺利，我说我妈病了，他还挺关心，还给了我3两银子，叫我给我妈烧点吃的。
更明白了，更明白了。
这就说明王吉元拿你没当外人啊。我的孩子，你放聪明一点，成功了30%了，祝贺你功德圆满呢，大功千万要立下来呀，这个工作还要接茬往下做，话还要挑明，无论如何把王吉元得拉过来，懂吗？
不是，我说婶儿，你别坑我了啊，我刚过了火焰山，你就想叫我跳万人坑，这事儿我可不干，你另请高明吧。我都吓破了胆了。
婶儿啊，说什么我也不干了，今儿个我来，一是向您介绍经过，二我是告诉您死了这个心，您另找能人吧，我是不干了。我的妈呀，我可吓破了胆了。马三婆子听完之后把嘴一撇，哼，
德行，没出息的货，呸！你还是个爷们儿，有几个爷们儿像你这样，还没等怎么地呢，就吓成了这副德行。哎呀，你娘啊，难呐、啊！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孬种来呀、啊？哎，不是小子，你想没想，你娘跟你过的是啥日子？一条肠子闲着半条。你媳妇跟你过的是啥日子？连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呀！你说你连家庭的重担你都挑不起来，你混到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白活呀！眼见着大功告成，你要更换服装，你要当官了，你要当了官，顶戴花翎，那一戴上得多神气呀！你们家里祖坟都冒了青烟了，你小子一当官，全三乡村的人都得另眼看待，你说是也不是？偏偏你小子是个孬种，说这泄气的话，还呸！我都不愿意搭理你。婶子，你别挖苦我了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他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了。你没听老人说吗？要得将军做，没有不担风险的。古往今来成其大事者，有几个不担风险的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。小子，你要听你婶子的话，勇往直前，接茬往下做。我婶儿啊，看出来了，你不把我整死，你是不甘心呢。哎，小子，你说错了，早晚有一天你高头大马骑上了，顶戴花翎戴上了，你就知道你三婶用心良苦，是我从火坑里把你拔出来的，你懂吗？哎呀，婶子，要说起来，谁不想升官，谁不想发财呀？我们家的确是太苦了，我也想有朝一日改换门庭，但是我的命啊不好，我就是个臭要饭的，我不带有出息的。您说这事儿，您叫我功德圆满，接茬往下做，那不要我的命吗？我还敢提这个茬吗？一旦王吉元翻了脸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孩子，我教给你个主意，我呀教给你怎么做怎么做，你按我的话去做，万无一失，是吗？婶子，您说，我听着呢。待我这儿回去，见着王吉元要表现自然，过去啥样，现在还啥样，这叫一如既往。不要他发现出你有什么心理压力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再不要捅破窗户纸了，听没有？你不要再提这个茬了，就跟没发生一样。你等着王吉元说，他得主动找你说。如果他露出破绽来，找你一提这个话茬，你再步步深入，随机应变，便可大功告成啊，懂的吗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好像钓鱼一样，你说那鱼不上钩，你非把那鱼食往鱼嘴里塞，那能行吗？他要是上钩，他自己就上了，明白吧？你就等着收网得大鱼就得了。但是无论如何把王吉元要拉过来，这个宗旨不要变化，懂吗？啊，这一说我还不能解套。婶儿啊，你说的也对，从我嘴里再主动提这个话题，吓死我也不敢说。那么一旦他要问我这个事儿，我咋说？那还用我教给你吗？你小子净做坏事了，什么事儿你没做过？这点机灵劲儿你是有的，你就随机应变，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呗，宗旨不变不就得了吗？哎，是，不过婶子，我感觉到我有点人单势孤啊，我说话不如狗放屁，人家谁能听？有个帮手就好了。马三婆子听完之后往前凑凑，压低了声音往外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没有异常的变化，他说才放了心说：“二栓子，我向你交个实底吧，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
就是咱的后台。我到宋家寨，我去领命去，我想求宋寨主助咱们一臂之力。如果要想方设法叫王吉元能跟宋寨主见个面，那宋寨主一句话顶你一万句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我跟人家宋寨主咋比呀？人家说话是一声炸雷，我说话不如狗放屁呀。那宋寨主真要能帮帮忙，那可太好了，那叫天助我也。我看有希望，你呀，马上回去接茬做工作，就按我教的你那样，千万要慎重，事关重大，听不听见？我相信王吉元肯定主动能跟你谈这事儿。
好了，行行行，那从我嘴里我可不说这事儿了。
婶子，将来大功告成，我忘不了你的好处。假如说高头大马我骑上了，顶戴花翎我戴上了，我头一个孝敬的就是婶子您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许空头怨了，没人听你这拜年的话，你赶紧回去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那婶子您什么时候回宋家寨？现在我就起身，我把你的话禀报给宋寨主，再请示请示下一步怎么办。但是最关键的还得看你，听没有？因为就你能接触王吉元，那我有什么事及时向您禀报，越快越好，回去吧。哎，婶子，希望您能变成观音菩萨，您那大慈大悲呀，您保佑侄儿顺利能够成功。说完之后，二栓子离开了马三婆子，回到营盘。这个事儿事也凑巧，第二天转过来，还没吃早饭，马三婆子刚把屋打扫干净要出门，没想到二栓子风是风火是火又回来了，把门推开。婶子，婶子，向你报喜，婶子大喜呀。马三婆子一听，就隔了一宿有什么喜事？一看二栓子的表情，激动的眉飞色舞，肯定是有喜事，赶紧把门关上，别高兴的过分了，别乐极生悲，说吧，什么喜事？
哎，我说婶子，您说怎么那么巧，该着咱们呢时来运转呢、啊、您真是活菩萨，不对，您真是诸葛亮，您能掐会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您料事如神呢。昨天晚上果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对，书说简短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王吉元终于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。
他咋说的？
哎呀，婶子，您稳坐压言，听我详细道来。